好，我们创文的同学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受邀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关于文学的讲座，深感荣幸。我自己对于文学呢是算是一个爱好者哈，然后这些年也都从事文字的工作，所以只是把个人的一点想法跟大家分享。今天我的题目呢就叫做《文学不只
可不
是
可以再高一点？
什么高一点？
或是怕我把那个你的荧幕再往下压一些点，你现在人高了。
往下压一点，
对对对，哎，这样好了，
这样，
好，可以。
那我是重说吗？
对的。
好，创文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受邀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讲座，非常的荣幸。我自己算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这些年也在辐射的过程中，也算是有很多文字方面的读视，还有一些参与，所以今天就把个人的一点想法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今天我的这一个讲座的题目就叫做《文学不只是诗性的神学》，我会分三个方面来讲。首先第一讲来说，只要你能够称得上是文学作品，那我就可以说每一位作者他都有自己的神学。在这个语境当中的神学，未必是说你在研究圣经，研究一些宗教，你可以理解为每个人都有神学，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三观，我们常说的三观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有自己的一套伦理和终极标准。但是不是说你的神学的好坏就会决定你的文学的好坏？有的人的三观很歪，但是他弄出来的东西，他至少看上去是很美的。哎，有些人神学很正，但是他写出来的或者是表达出来的，让人是不忍直视，这都有可能。举几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先说金庸。首先，我必须要声明，我不是在黑金庸。很多人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金庸的。当然，我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尤其男生，很少有人说不喜欢金庸。那我要取金庸的作品《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一段，来跟大家讲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有一个大反派吧，叫做裘千仞。那么这个人作恶多端，哎，然后被众高手把他围住了，最后就生死一线。那他这个书中就这样写，说这个裘千仞脸色惨白，心知此时已经凶多吉少。忽然间情急至生，叫道："你们凭什么？"那个书生道："你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裘千仞仰天打个哈哈说："若论动武，你们是众其寡，我一个人自不是对手。可是要说到是非善恶，在下孤身在此。敢问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在下引经就死，"皱一皱眉头也不算好汉。哎，其实你发现这一段会意的，那你就能够知道，这个非常像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众人扭送了一位行淫的妇人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讲："你们谁是没有做过恶的，谁是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结果那一些人就从老到少想一想，自己可都是有罪的，就离去了。哎，这一个桥段，我觉得金庸先生他应该是从圣经这一段话用的哈，果然一开始的反应也差不多。哎，这里边这个一灯大师就长叹一声退开，然后其他无论是郭靖啦、余桥攻读啦、周伯通啦这些各种人，黄蓉啦，想一想都觉得自己的确生平也做过很多的错事，甚至是恶事，好像没有资格做审判者。那这个裘千仞看几句话把大家说的哑口无言，哎，心想良机莫失，就准备好。就在这时，哎，一根打狗棒从刺里飞出来，洪七公出来了。这个洪七公说："我老教化一生杀过231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 我生平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就是这第232人。你可以看到，这就是神学在起作用了。金庸呢，他在这个地方等于让洪七公扮演了一位人间的绝对正义的上帝。他说他一生没有杀错过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以上帝自居了啊。当然我也必须说，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到了后来，他能够写出像《连城诀》，这里边已经能够来向你表述人人都有罪啊，甚至到《天龙八部》一种众生皆苦，他对人世间的事情，对人性的了解更加的清楚透彻，他也再没有写过这种人间的审判者，所谓的常务副上帝的这种形象啊。故此呢，你像这里边就已经呈现出至少他早年的一种三观和神学，他是认为公义是可以在人间的，他心中大概是对于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的处理方式是颇为不屑的啊。所以他虽然叫武侠小说，武呢只是形式，那些招数那些个武功啊，只是形式，侠才是他的内容。他想讲述一种侠义道啊，这个从正面的角度来说也不错哈，守约重诺，抵抗奸恶，扶助幼小，这都是普遍启示当中最好的一些部分，也可以说是金庸宇宙当中最美的光。但是这种侠义道和西方的骑士道，乃至于说圣徒之道的关键差别，恰恰就在于到底有没有人可以代表上帝，甚至等于上帝。可以说金庸在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给出的这些答案，都是被他自己后来默默的否认掉了啊，被他自己的人生否认掉了。所以当我后来在信主之后重读金庸的小说，常常有很多感慨。后来读到像《神雕侠侣》里边，就看到那个一灯大师跟杨过、小龙女，以及后来的这个裘千仞，也是营造了一个场面，大雪纷飞啊，悬崖峭壁之上一番说教。金庸很会的，他作为一个佛教徒，他也给你铺垫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啊预热的过程，直到最后就是为了让一灯讲他那一篇佛教的道，他为了他的这个角度去弘法的啊。所以这就是我说啊，可能每一个文学家都有他自己的神学，有他自己敬拜的神，他自己所崇信的东西。同样你像这几年比较风行的，有一本在大陆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都被人知晓的，有一个科幻的小说啊，叫做《三体》。这个是算是我的半个老乡哈，因为我母亲就是山西阳泉人。那么这个刘慈欣，山西阳泉的一位热电工程师，写了这样的一部小说《三体》。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我当然不能去重复的说，我只想指出的是，这一个《三体》的小说，就似乎是构建了一个太空歌剧。所谓的太空歌剧，大家如果有读看过这个《星球大战》系列的电影，就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只是以太空和科幻为背景，在讲述历史和人性，又有一种华丽的哈恢宏场面，叫太空歌剧。只不过指导这个刘慈欣的太空歌剧的三观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达尔文主义。什么是达尔文主义？大家都知道哈，曾经人们都清楚的了解到，当生物学上的达尔文主义变成了社会学上的达尔文主义的时候，曾带来过怎样的灾难。可是如今他改头换面的又卷土重来，大概这里边像什么黑暗森林啦，这种说法都是在告诉你有一个零和博弈的原则，我活你就得死，你活我就得死，这样的一个资源有限的宇宙容不下太多的生存竞争者啊，他大概就是在表述，只不过他表述的非常的巧妙，还非常的抓人，以至于影响到很多人，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那么他的整个的这一个 小说妙就妙在什么叫三体，它是从物理学当中的一个叫混沌理论中的三体问题作为起手式的啊，说遥远的星系当中有三颗恒星，这三颗恒星就因着这种错综复杂的力学的关系，它的轨道是不可预测的，在一种完全不可预测的星系当中，那里的行星或者上面的生命可就遭了罪了，有的时候可能连续多少年的干旱炎热，有的时候呢一瞬间你又被拖到了太阳里边被融化，所以那个星球上的人呢都有着剧烈的生存危机，他们必须想办法应对这种混乱无度的一个世界。那么最后他的写的就是一个星球上的人，这个三体人怎么去向外界去探索，先派出了两艘小飞船作为探子，然后呢跑到了地球这里收到了一个信号，他们就来准备占领地球，结果地球上真的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红岸基地哈，叫做叶文洁，那么她就成了这个内应，最后三体人就等于说是在某种意义上占领了地球，甚至于连这个桥段你仔细想，这不就是圣经里的出埃及记的故事吗？同样的一群人在埃及也是在这种混乱无度的法老的天威难测之下决定出逃，一样的派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迦南，最后在旷野漂流了40年，而这个三体人是在宇宙中漂流了400年，直到来到地球，结果一样哈，有一个当时接待了这两个探子不是这两个后来的探子接待了约书亚的军队的人叫做拉赫，一个女人，她后来以红绳为记哈，他成了那个耶利哥人的甚至是迦南人的一个叛徒，迎接了以色列人的对迦南的占领，那个和三体故事当中的这个叶文洁非常的相似，甚至还有人去说叶文洁这个名字起的可能就和 Avenger 和福音这个词是很像的，所以这里有意无意的哈，刘慈欣是在写了一个以三体作为他的起点的达尔文主义的太空史诗，可以说能够跟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对抗的整全的意识形态并不多比如我会想觉得说像加尔文主义就会跟达尔文主义形成一种对峙，那么加尔文主义就不是基于三体，它是基于三位一体，是基于一种确定性来去看待宇宙中的一切这个就不能展开来说哈，不能展开来说太多，我只是说像刘慈欣这样的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他也在他的作品当中在不断的去打磨和推销他自己所认可的一种三观至于像一些基督徒的作家那就更加的明显了像我自己一直比较喜欢一个人叫做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的著名的作家，其实我小时候也读很多的作品，读很多的中国的文学，可是及之见长啊，我就觉得读的这些文学作品就好像看中国的国画，也很美，也很有意境也很悲凉，但是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你说它缺少一种叫透视吗？缺少一种立体感吗？它是一种传神，咱们说不清及时看到了一些西方的名著好像才有所顿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算是引我入信主的一位重要的引路人，他的伟大的作品不用多说像罪与罚啦，像这些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群魔，这都是很多人所熟知的可是以前我曾经是专门的分析过一个他的短篇小说叫做鳄鱼，那么也在我的带的读书会中是跟人分享过的在这个鳄鱼的这个小的短片当中情节倒没那么重要有点荒诞的一个故事，讲一个俄国的知识分子去一个展览馆看展出一头鳄鱼，结果被这个鳄鱼穿到肚子里，然后这个人在鳄鱼肚子里边一篇长篇大论说了一堆话，有点荒诞，有点像一种奇特版的斯拉夫版的约拿的故事但是在这一个短篇小说当中你却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的这个主人公之口，那么就抨击这个说说那个，你看完就发现有点茫然了， 就是说在政治上的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左中右派，以及在他们想要来拯救国家的那种民族派或者是洋务派各种各样的派别。那么托尼是哪一个派呢？结果你看完了发现他是左中右都怼，上中下都骂，好像你看谁也不顺眼似的啊。那你问他到底什么观点，你看他说来说去就完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他的主要这个观点就是说俄罗斯人民呢，我们要效法耶稣的受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好像在表达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要么就是专门欺负人的畜生，要么就是受人欺压的牲畜牛马。而他的意思就是宁可做牛马做牲畜，也不能当畜生去欺负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宁可如同基督一样受难，也不要用暴力用革命的方式是把这个国家变成血海，哪怕你的目标是为了求助到天堂，这就是他的意思。可是当时没有人理解他。然而后来一百年的俄罗斯的经历是不是证明了他是一位先知啊？可以说这就是他的三观。他在他后来的最伟大的作品《卡拉瓦多夫兄弟》里边，他核心的这个问题也是信仰。这个卡家的四个儿子老大是那种非常明显的战斗民族，那种只要喝点酒就忘乎所以，性情暴烈，但是也挺善良，比较浅。老二这个人受了西方的影响，满脑子无神论思想啊。这个伊凡正是在他的思想的指导下，老二叫伊凡啊，在他的指导下，那个老四私生子最后做了弑父这样的一个大罪。老三是一位修士啊，至少仰慕修士的这么一位纯净的少年，这往往是陀在构建他的主人公的时候常常采取的一个形象啊。他跟这个白痴里的梅什金公爵啦等等都很像，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少年基督的形象。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一种单纯孩子一般有牺牲精神的才能够拯救人民乃至拯救人类啊。虽然这个陀其实他死的比较早的哈，最后他就是在有肺病，然后在搬这个笔呢掉到了一个箱子的后边，搬那个箱子的时候又旧疾复发，很快就吐血哈，就不治身亡。可以说是作家呢死在了这样的一个场景中，简直跟传说中李白喝醉了酒为了捞月亮掉到水里一样的那个死，颇有一种戏剧性的象征场面。实际上在陀自己的创作计划当中，卡拉瓦多兄弟不是最后一部，他还想写着一个叫做无神论，还想写一本书叫做大罪人传。那他到底要写什么我们不是那么的清楚，但你知道的是这就是我说的陀的神学是什么，在这儿来说就很清楚，他是一个这样崇信基督的人，他是这样的一个知道了人间的一切想要假扮为上帝的，或者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的，都是一切灾难的开端。那么他所倡导的这一切就拥有着超越这个平面二维世界的一种深度，一种超越性。所以我在那一次的讲座当中最后说陀的伟大和永恒就在于这世界上多一个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别塔，就会多拆下来一块砖通往铺到这个通往十字架的路上所以这样的例子就是指不能说更多了，任何够得上级别的文学作品背后一定有一个三观的，无论是这个金庸的佛教的三观，还是说像刘慈欣这样的无神论达尔文主义的三观，还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一种基督教的三观。那么第二个方面我就要说文学还是有它的标准的，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你的神学好你的文学一定就好刘慈欣的神学没有神学反神学，但他写的科幻小说还是够级别的倒不是说他去获了多少奖，因为我也是完全细细的读了一遍可以说是非常震撼人心，他是真的有这个水平在的。这个文学有它的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灵性和诗性。文学不是一堆文字的堆砌，它不是一个说明书，不是个科普的文章，也不是论文，也不是学术专著， 文学就是文学，它需要有灵性，需要有诗性。诗啊，就是诗歌的诗，这种诗性来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还不是说简单的说它就很美啊，就像它在方方面面都能够体现出来。你比如我小时候啊，我就在想，我们当时喜欢听的一些流行歌曲啊，往往被这些主流的说啊，这个东西很低俗，很庸俗。可如今到了这个2025年，回头来看，我发现我小时候听的一些歌啊，或者说哪怕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些歌曲，比起现在来说，那个歌词那都叫诗了。你比如当年写的诗叫歌词哈、啊，说啊，我用情付诸流水，爱彼不爱可悲。可今天的这些像感情的这些流行歌曲，就是明晃晃的、赤裸裸的就这么说，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这句话是怎么能够进入到歌词当中呢？啊，以前我们那些歌词当中有说啊，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看来格外的凄凉。那现在的这些今年比较红的一首歌，说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啊，叽叽叽叽重复了半天啊，甚至于在一个很官方的一个节目当中，就不断的在那重复什么如何呢，什么又能怎样，又能怎，非常的洗脑，非常的魔性。这就是个比较，就是都以前的那些流行歌曲的歌词都勉强可以算是有点灵性，有点诗性，而现在的这些是很难让人评价的。文学要有它的标准。那么我自己在以前呢也写了几个超短篇小说哈，也不叫小说了，你像微博的这个体量哈，一百几十个字，写一个超微型的一种啊小的一种文章，就是改写过四大名著哈。我记得在其中的一个，当时我写了以后，我发出来还引起了一点点小争议，有人会说哇，你一个牧师怎么写这种东西，你在弘扬什么，你在想表达什么啊。以前也有另外一位牧者他也是一位诗人，那么他在他的一些讲座当中，可能用一些诗句去描述的时候，也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那些人就很愤慨的站出来斥责他。这不禁让我想起来当年看到红学的一些作品当中，就有人评价，有人去愤怒的斥责这个《红楼梦》，为什么一块石头会讲话的，石头难道有嘴吗？有眼睛吗？啊，那这个你该怎么评论呢？就是这些人没有这种对于灵性的理解和诗性的理解。我当时写的这个关于《西游记》的一个小的短篇是这样说的哈，我是这样写的，题目叫做《永生》，说女儿国中有童男怀孕，可这也挡不住取经的愿，因他以为内中有永生。妖魔们奉差遣等他，因为风闻吃他肉喝他血就有永生，涂抹了生死簿的大圣亦从了他，推一推头箍说他可能有永生之道，不然我还跟从谁呢。再度冲天河后，他焦急翻开落水的真经，却发现空无一物，于是他茫然四顾，颤声问悟空是你吗。哎，这么一个很短的东西，当然我承认你必须对西游记相当了解，对于圣经也比较了解，才可能明白这里边不断出现的这种一语双关甚至是三关是在说什么啊。说这女儿国中的童男怀孕，你知道这个桥段对吗？唐僧他们到了那个女儿国里喝的那个水啊，那他为什么还要到西天取经呢？无非是因为他认为这个经能够救人，有永生的啊。整个的这个全篇的西游记你读完，你知道这些妖魔们都是其实有着背景，有着后台，都是带着任务来拦他的，为了给他凭空的制造9980难。哎，吸引这些妖魔去抓他的就叫做唐僧肉，吃了唐僧肉喝他的血就有永生。这个你当然知道，圣经里耶稣也这样说过，吃我肉喝我血就有永生，这里有什么联系在呢啊？ 孙悟空可以超越生死，阎王他也不放在眼里，他又为什么去跟唐僧呢？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有永生之道。那这一幕就跟耶稣的大弟子彼得说他有永生之道，所以我们跟从他形成一个对比呼应啊。当我说再渡通天河，他第一次渡通天河唐僧一行那是往西天去，后来他取到了所谓真经，回来的时候在这通天河畔那个经书掉到水里，翻开去晾晒，发现是空白的，没有字，然后他茫然四顾，就问说悟空是你吗？他以为又是孙悟空捣的鬼。可是这个悟空，悟空这个字在佛教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让你明白本来这个就不存在这种真经吧。空是什么意思啊？不多做解读，有时候诗也好，是一些灵性的文字，一旦解释就好像是一个笑话，你没有笑，我在这硬给你解释这个笑点应该在哪里，需要被解释的笑话就说明对方没有这种能够拿到他的笑点的那种共振吧。啊，所以说这个文学是有标准的，是有灵性的，是有诗性的啊，它是有一定的美感，有一种跳脱啊，有一些含蓄，有一种只可意会的东西，它是有门槛的，它是挑读者的，挑人的。有的文学可以让所有人都读得懂，而真正的好的文学可能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够来真正跟作者遥相呼应，心领神会。当然啊，最最伟大的作品一定是雅俗共赏的，它会让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都没有问题啊。这就是第二点。第一点我说每个人都有神学，每一个文学作品也都有它的神学。第二点是说文学有它的标准，就是灵性和诗性。第三点我想说的是，但是还不止于此，不是说一个好的文学有了你的一个三观神学，也够有灵性，也够有诗意，你就是好的文学了。但文学还不止于此，我想说的是文学还会有一些细化来说的特点。第一点啊，第三点的第一点我想说的，文学就是一个上去又下来的过程。就像有位日本的小说家就说过，他为什么知道自己适合写小说，因为他就好像是有一种打开一个时空隧道也罢，是一个异世界的传送门也罢，他就能够来深入进去，尽窥里边的风景，然后再出来向他讲述给人的这种能力啊，他大概就这么描述的哈。所以这个叫做文学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啊。比如说这个上去下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哈。这个是白居易的《长恨歌》里的一个诗句。这一种的上下求索，是所有文学的一种特征。我以前也去细访《长恨歌》，写过一这么几句。但我说的却是所罗门和苏拉密女的故事，是雅歌的故事。我当时这么改写的哈，说以色列王思秦国，欲与多年求不得，苏拉密女初长成，牧羊旷野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寻城众女无颜色，玫瑰低头百合羞，君王行动露凌迟，风邪放香百鸟鸣，以爱为其恩泽时，珠串银钉金变摇，击达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倒，承欢侍宴无闲暇，怀中香飘哪达高，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人宠爱在一身，香草山下娇侍夜，宴所中醉和春，莫要知低女儿心，葡萄藤缠香柏树，家有清心有君王，良人有福迎童女，玉树家果累垂处，石榴放蕊和恋慕，金杯止酒麦香酥，沉醉君王饮不足。好，不多读完。为什么这么的一个改写呢？你发现所罗门和长明皇颇有点相似哈，前半的生呢是励精图治，后半生就沉迷女色啊，妃嫔众多，拜了偶像，以至于就埋下了这个灭国的亡国的种子。那么这样的一种上去下来的想表达的是什么，在圣经里呢很清楚，甚至在长恨歌里 你就会也看到他也在试图表达一种上去下来啊，人间的这一种看起来还蛮纯真的爱情，只因为是生在帝王家就不被容吗？就要被杨贵妃就要被赐死吗？就要自杀吗？这唐明皇就被废吗？以至于国破家亡吗？啊，这个白居易是给他补了一个很大的段落，后期在整个《长恨歌》的结尾后半部分，以一种道教的三观在描述这件事情，把这个理解为一种啊，可以说是因果也好，是前定也好啊，上去下来去求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文学作品当中，都是如此的。我们解读雅歌也是如此的。啊，你不可能是说这个雅歌就只是传统的那种寓意解释。所谓传统的寓意解释，就如同啊儒家的正统派对于诗经的解释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而他的解释就是，这是讲述后妃之德，讲述一种君王和后妃的关系啊，治国理政方面的。他就完全似乎是忽视掉了这个民歌本身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讲一个单纯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呢？如同说雅歌，传统的解释上来就是这是耶和华和以色列，或者是叫耶稣和教会，但有没有可能它真的就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呢？当然我的意思是它绝对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哈，但你不要说把它的表面的这个层面就去掉了，这个故事都没有可读性，纯粹的是一个预言符号，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它的文学性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我常常举一个比方啊，在我们的这个古典教育当中，有一个经典的 C.S. 路易斯的这种儿童文学的作品叫做《纳尼亚传奇》。哎，我们承认在同类的相比较当中，这已经算是第一流的好的文学作品了，以至于像什么后来据说是啊写《哈利波特》的这一位啊 J.K. 罗琳都自称是深受他的影响，写了他的这个《哈利波特》的系列作品。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纳尼亚传奇》的符号化过强了。似乎一开始路易斯就是想把它写成了一个返璞归真他的这个布道文的童话版，它里边的这些人物的对应的符号也太明显了啊！因此一开始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为着某种的布道的目的来服务的，这一点就削弱了，某种意义上削弱了一点他的文学性。相比较这个方面，《指环王》哈或者多尔托尔金的《魔戒》做的就要好一些，他的故事本身是浑然一体，自在天成的。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你也同样可以解读出许多符号化的特征，指向救赎，指向旧约新约，指向某种特别的段落，指向了整个凯尔特人的史诗、北欧的神话都有。但是他不是为了这些目的而创作的，他有一个上去下来的过程，下来接地气的这个故事本身是引人入胜的，然而他仍然可以深入挖掘下去啊。所以像雅歌，这可以是一首诗，它也可以是一个就是爱情的故事，它甚至是一个戏剧，它甚至有它的隐喻，就像说关公雎鸠这样的事情有没有隐喻呢？或许也是有的，也不是说这些朱熹这些人的解读就完全错了。好的文学一定就是有这种多重化的一个解读的啊，它是从上去下来的很多个角度能够把一些事情说清楚啊，就是在这一点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第二个方面我想说的，除了上去下来，文学就是一个不断的异化和同化的过程。接着刚才的主题来说，实际上伟大的作品都有一种三重的复调。这个复调理论呢，是巴赫金哈在评论托斯耶夫斯基的作品的时候提出的。就像说多声部，像说和声，像交响乐团，它不是一个单线的一个大白嗓子唱出来的歌，它是具有着一种多重的哈，至少三重。我的理解就至少三重。刚才已经说了啊，你像诗经的一些啊国风的段落，像刚才说的雅歌的这样的段落，都有表面的这个故事，都有背后的一种共通的人性，都有一种可以上升过去，上升到了某种试图去天问，试图去叩问真道啊，寻索真理的这么一种极致。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一样的。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应该是去年202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部作品，叫做《素食者》哈，这个是韩国的女作家叫韩江所写的。 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有点荒诞啊，就是讲这么一位女子，平平无奇的一个普通女子，普通韩国女子啊，叫英慧，突然有一天做了一个怪梦之后，她就不肯再吃肉，再到后来就不但自己不吃，也不准她的丈夫吃了，也不准做肉了，结果就引起了很多的家庭矛盾、家暴啊，甚至是这个自己的父亲啊兄弟都来劝她，一怒之下，她的父亲甚至给她大打出手，这个婚姻也就破裂掉。围绕着这么一个故事展开，分为三部曲。这个故事呢，你这么看下来，就像很多某位网红吧，他的一个解读就是说，这是在表达一种女权啊，女性的抗争，东亚女性对自己的被压迫的命运，被夫权父权压迫的命运，展开了一种有声无声的抗争。这个解读呢，就叫做似是而非。因为我细细的了解了这位韩江作者的其他的作品，也都读了一下子，我可以很清楚的说，他的这个《素食者》的确是够级别的文学作品。他有怎么样的三观，我先评价，他肯定不是基督徒啊。那么这个《素食者》是在说一种佛教的背景吗？这倒可能沾点边，他倒是有这方面的三观背景。表面上的这个故事的确给人的感觉，看起来好像是在说一种什么所谓的女权叙事，但是你始终的如果再深入挖掘，尤其是联系他的其他作品和他自己出身于韩国光州文学世家这么一个事实，你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他不止于此。就像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委员会给他的评价是说，他用他自己的作品将韩国人民的历史和现实和很多的苦难能够把它勾勒描绘出来。可是你在这个素食者的表面的情节中，你看不到任何的什么历史，直到你了解到他其他的作品，你发现跟曾经韩国的那个光州事件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他的第二层历史的这个属性。到了第三层的属性，尤其在他的这个三部曲的应该是第二部吧，叫胎记，哇，那里边写的就上升到了一种更加永恒共通的人性，甚至让你感觉到这种所谓的胎记难道就不是说很像我们常常讲的原罪吗？啊，或者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同样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很多人读了之后，甚至是一些基督徒哈，读了之后深感不适，觉得这个会淫会道，觉得这个说的乱七八糟，觉得这个说的也过于女权怎样。我个人持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堪称一个伟大的作品，的确有三重复调的这种特性存在。因为在里边实际上已经在作品中给你深入的一点暗示，很多人会读到说，哇，这个英慧小时候目睹自己亲爱的一只小白狗因为咬了他一口被父亲虐杀，这个给他形成了童年阴影的刺激，然后马上弗洛伊德什么的理论就上来开始一段的解读。但其实也许更深的解读是深深影响过这个韩江的一位韩国作家叫李湘，他一直在说一个名言叫韩国人要成为植物。因为韩国在这种自古以来就是在一种东西交汇哈，在世大主义当中到底选哪一边站这种的纠结当中，又自卑又狂傲啊，他把这种的人性描述的是很好的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素食者也是有某种意义上的三重复调的系统。也好像曾经以前我也解读过一个解释比较经典的算是科幻小说的鼻祖叫做弗兰肯斯坦，那么在这个弗兰肯斯坦当中也一样，在那个19世纪20世纪左右哈，那个人类理性主义高尚高昂的那个年代，人们为什么要来把这种所谓的尸体缝合成一个人，然后用电击的方式使他复活，创造了一个怪兽哈，叫弗兰肯斯坦。这一幕就是人从古到今不断的试图在自己的手中创造一个神，这跟那些犹太邪教当中给一个人偶来滴上人血妄图使他复活的这种邪术有共通之处的。 人类一直是在做这种类似的事情啊，试图来再造上帝，再造一位神，好证明自己才是创造者。直到造出来，你发现你只能是把魔鬼引入世间，被他掌控。你想再毁掉这个弗兰肯斯坦，也是不能了啊。所以像这样的类似的小说都有这种啊问题。第三个想说的是，文学就是一种内省和外延。很多的作家有一个共性，他们的第一部小说往往就是个人的，好像回忆录的，有私人性质的小说啊。无论是金庸写的《书剑恩仇录》，有他的私人性质的东西啊，无论是奥斯丁的《忏悔录》，甚至是卢梭的这种《忏悔录》，很多人写的都是跟自己的前半生的故事有关系啊。这叫内省。一个作家没有深刻的来省察过自己，他也不可能真的认识别人。甚至做到了极致，如果一个人只要足够深刻的研究透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你自己或者是另外一个谁，他也就等于透过这一扇窗口了解到了整个人类。伟大的作家一定是有这个能力在的啊。但是当然不可能说文学就只是内省，他一定有一个外延。古人对儒家也讲内圣外望，他对内有诉求，对外也有诉求啊。就像说以前我们也读过一个比较著名的作品啊，仅次于荷马史诗的伟大史诗，是维吉尔的埃尼阿斯纪。维吉尔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作品当中有意无意的出现过很多类似于弥赛亚预言的东西，甚至他是伟大的但丁的精神引路人，但丁在自己的神曲中都给他留一个位置啊，引导他走到这里走到那里，是他的导师。但是维吉尔这个人显然不信，一个不信的人怎么能够引导一个信的人呢？但丁，有人打一个比方说，维吉尔好像一个盲人，但他却提了一盏灯笼，他虽然看不见，但他却在这暗夜当中让他身后的人看见了。这算是对于普遍启示古原点的另外一个很好的描述。就是这个维吉尔写的《埃尼阿斯纪》一样，你横向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简单的来说，这就是罗马版的《东方红》而已，只不过维吉尔的水平高过郭沫若太多了。他同样是在给屋大维造势啊，精心的又模仿着荷马史诗的架构，而又来精巧的将这个屋大维他们一家跟古老的埃尼阿斯建立起联系，给他的道统法统都建立某种合法性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天才的作品，就是既是硬质之作，又是有相当了不得的艺术性啊。这种的外延也是文学作品当有的功能，只不过他彻底承载的外延的这种目的是为了给帝王来证明。那另外的一些文学作品各有他自己的目的，说到底不可能有一些文学家一辈子只写自己的事，他一定开始要到了一个阶段打开他的眼睛观看这个世界，仰望上方的啊。所以到了这个最后，你发现埃尼阿斯纪里塑造的这个埃尼阿斯这个英雄，他重点讲述的就是一种叫前进或者叫前程这个词。所谓的这个前程，对神就叫做虔诚，对父亲就是忠恪，对身边的人就是爱，对百姓就是关心，对敌人就是勇气行动，对服从他的人就是感激，对整个人类就是正义，大概是这样的一种。他不再去描述一种伊利亚特里边的像阿基里斯啦这一种的年少轻狂，为了个人就不管不顾的这种青春英雄也不再是一个只看顾他的家庭的奥德修斯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文武并重的英雄，而是一个老谋深算、老成持重、一个国父这么一个性质的英雄啊。这就是他的证明之作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文学也有一个内省和外延这样的一种对文学的理解。我们说哈，神学都有，又有诗性又有灵性，能够上去下来，能够能够有一些个解构又有建构啊，并且有这种内省和外延啊。刚才也提到说还有这种 啊、异化和童话，这些都是一个好的文学应当具备的特点，只是看大家的做工谁更优良。你像这个过年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电影嘛，就叫做哪吒是吧，哪吒二引起了一个现象级的出圈的讨论，好像是拿到了中国影史的票房第一。同样哈、啊、这个喜欢的人那喜欢到无比的吹捧，讨厌他的人当然很多基督徒就很讨厌他，给他有上纲上线的无数的抨击，认为这里边的那些个影射了一些桥段太过于明显，一个大的dollar符号呢一放，封在那个什么那个大饼的封口处，正赤裸裸的在好像宣扬一种中美对峙。但其实在我来看，我当时也说，如果你把他这个电影当做某种文学的外延的作品啊，它毕竟有它的剧本，有它的故事，只要有故事呢就可以讨论它的文学性。其实对于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看，这个解读就未必是一样的。你说我们的孩子哪里知道这个电影在影射什么呢？你要非说影射，他可能觉得什么玉虚宫更像是体制吧，那些修仙的人才是在考学考功，成仙就是登堂入室或者受了招安嘛，而捕妖队才是被迫的呢，是逼迫人的，而这个天元鼎是镇压的，可能我们自己才像是他里边所说的那种底层的妖魔甚至哪吒吧。总之这种文化误读一定存在，已经存在，也将要存在啊，自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啊，这种啊什么铡美案哈，这陈世美，陈世美在历史上是个清官的，这不知道得罪了谁，被写成了这么一个形象，是不是？所以就像说我曾经很打趣的问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说请问有谁曾经死里复活能够战胜大蛇，有医治之能，还能以公益日头的风火轮为祭，用真火灭恶人为灰尘呢？那怎么的人当然回答，你说的不就是耶稣吗？但是世人就会说，你说的不就是脚踩风火轮的哪吒吗？啊，这就是我们说文学就是有这种的多样解读性的，允许多样解读，越是伟大的作品就被解读的空间就越大，有的时候就是过度解读，有的时候呢是你会错的意义，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来借题发挥，这正是文学的妙处所在啊。故此我说我们这些所做的一切哈、啊，我们研究文学啊，试图文以载道，这个道是什么，我们自己到底有怎样的神学，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你的神学正确了文学一定好，文学有它的硬标准，刚才我说了，就是它的这种灵性，是它的诗性啊，你要有一个技术的层面在里边的。在这一点上我常常觉得啊，有一点遗憾，就是在这儿，就是比如是像改革宗啊这样的一个宗派，神学来说从我的角度认为它是很正的，但是遗憾就在于这么正的神学在文学创造力上还就是不如人家别的一些啊这样的领域的人。也许我们到现在拿得出手的，很多人说有天路历程啊，可是天路历程从文学性上来说实在是不够好的，即便来说它的发行量很大啊，很多人都读过，他的水平甚至我认为还不如纳尼亚呢啊，当然说尼尔顿的失乐园这个水平就在线了啊，可以被认为是欧洲的四大史诗之一，但是除此之外好像说改革宗文学拿不出太多的干货来了。不过另一方面让我欣慰的是，可能说改革宗的神学系统恰恰就在说不是要用神学掌管一切的，普遍一点的意思就是有文学才能的人当然不是就仅限在那些神学正确的人当中，而故此很多天主教的这些文学的大家啊，雨果啦这些人东正教的哈、啊，虽然说托斯耶夫斯基啦托尔斯泰这样的人究竟是多大意义上是东正教徒也很可疑啊，或者是其他甚至像异教系统当中的那些作品，并不因他的神学不够正确他的文学性就差啊，就像说你很多不信的人，人家的数学就是比你好，人家画的画就是比你好，那这是你必须承认的啊。这是第一点，说要有神学，神学是越正确越好，但是光是非常的正确你是非常笃信的东西，你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和优美的表达出来，那是另一件事情啊。神学要有，但那不是 一个充要条件，那最多叫做必要条件。第二我说了哈，神学之上，一个文学要有它的灵性，要有它的诗性。那这样的一种诗性、灵性、语感、文字的感触、感觉，这是锤炼出来的，也是赏赐下来的。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可能也没有。但无论如何，即便就是真的没有，经过大量的阅读和写作的锻炼，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达到中上等的水平。即便你创作不出伟大的东西来，你至少具备了说能够来鉴赏伟大作品的一种能力啊，不至于很轻易的被一些洗脑的东西掳走，或者完全看不懂那些真正的古典高雅的，或者说错过了一些真正好的东西啊，灵性和诗性啊。第三方面我说还是不止于此的，细化来说，这文学在满足了前两个前提之下，它还可以有一些更大的视野，它可以上去下来，它可以有一种像交响乐队，像四声部甚至是八声部、十六声部的一种副歌曲啊，像是一种复调音乐、多重奏鸣曲，就像这个魔戒的开篇，不是魔戒，精灵宝钻的开篇，就讲那个创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大乐章，在这种大乐章当中啊，如何的那些主题复现、秩序产生。纳尼亚传奇的创世故事也这样说，是以音乐、以歌声来创造世界。我们的这位圣书里边也说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都是有一种语言性、音乐性在其中啊，这个上去下来。然后文学又是不断的在制造差异、异化、同化。有人说，可能文学的那些故事桥段可以总结为大致36个桥段。这种的故事，你要说老套，都是老套的。但是无非就是在一种凡俗的生活当中制造差异，制造戏剧性场面啊，无巧不成书，将所有的矛盾集中到一点，集中到一个舞台上，集中到一个时间段，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才能把这些错综复杂的东西讲清啊。所以这个是文学的异化和同化，你既要制造差异感，又要让人有足够的共情的空间和可能。同样，这个文学还需要有这种内省和外延。一个人要足够认识自己，一个作家对自己的认识和剖析足够的精准深刻，他才能够推己及人，认识别人，才能够来把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一种好像说很宏观的、很社会化的、很对外的那些倾向的事情描述清楚不能只是每天顾影自怜，只是独自寻求智慧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就像我曾经在我们的这个学堂当中写了一首歌的歌词，那是算我们的一个校歌写了这么几句话哈，就说依溪边树下百草花生，真理儿女古道同心，葡萄园中百花放香，敬虔仆人圣约坚贞，伊通河畔百年树人，正直公民与主同行，敬神爱人，归正信仰，习武修文，神圣使命。下面有两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叫做 Shema Padilla Vea Vita Veritas。 这个是可以说这一首的歌词比较能够表达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也是我个人在自省和外延之后试图想要传递的一些理念，也很有幸也被我们的弟兄把它谱成了曲，成为了一首歌能够大家来去唱。孩子们从小在这样的一种诗性，在一种乐教当中，在歌曲当中，在许多的赞美诗当中，在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使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有更深的全面的一种认识这就是关于文学我的一点的理解。文学不只是有诗性的神学，有诗性的神学，如果两者都具备，已经是足够好的文学了。但它距离巅峰，距离真正的伟大的作品，还差这么几步，就是上去下来，内省外延，异化和同化，甚至包括解构和建构。好，那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题。 好，谢谢大家。